神学上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啊，当然，若是要讲这些事情呢，就非常大的题目了。那我自己就觉得呢，其实我们这些信息也有好，也有一个目的，是要帮助弟兄姊妹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材料啊。所以我也不想牵扯在神学的问题里面。那我就从这里想，为什么会拣选成为一个神学上的命题而产生争论呢？我再回去读圣经啊，昨天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把所有关于新约里面拣选这个字啊，这个用法都仔细看了一看啊，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大概四十几次啊，包括启示录四十几次，而三十多次其实都不是我们今天神学争论的问题，所以呢，我是想避开啊这个神学的争论，而讲一些基本上圣经里对于拣选这个字怎么样看法，怎么样用法的。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还有彼得还有约翰还有雅各都用过这个拣选这个字，连主耶稣自己也说，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啊。那到底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大的争论的题目？我相信这些使徒们如果看的话会觉得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的话里面一点都没有争论的意思，也没有一点余地给我们怀疑并不是神的拣选啊。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先把几处经文看一看吧，先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3章3到12节，好吧，这个长一点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看读完拣选这些经文啊，这是少数几次跟神学上有关系的啊，我后来举了一下，也不过10处8处，可能还没有10处啊。这个荣光有没有准备以弗所书第一章3到12节有没有准备？没有的话我们就打开圣经来读啊，我们就打开圣经来读好了，好不好？有准备了，好，那我们看一看。好，以弗所书啊，这个第三章前面的问安完了以后，保罗的书信通常都是从一方面说明自己写信的人跟受信的人是谁，然后有个简单的问安，然后就是一个祷告或者颂赞。这里是第三节，我们一直可以读到第12节，来读一下啊。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多番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这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称赞。是12到12节哈，好，好，这里面有许多关键的字啊，当然大家看见提到了拣选，又提到了预定，又提到了神的恩典、智慧啊，无限的诸般的智慧、聪明啊，等等等等啊，然后讲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很重要一段经文啊。那我们先把这放在这儿，先等一下再思想啊。我们再读一下，第2章8到10节，这段也是蛮熟悉的。第2章8到10节，以弗所书还是啊，8到10节，请大家看一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就这几节可以了。啊，底下11节不用看。这里提到什么呢？在基督耶稣里。刚才我们第一章提到的时候也说，在基督耶稣里蒙了拣选，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关键词。啊，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26节到31节。 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那这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对三十一节啊，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几节经文是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问题。可是我相信我不会把弟兄姊妹们呢带到一个神学的漩涡里面啊，我相信大家也稍微知道，虽然没有读神学，总也听过关于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甚至有一些传说啊。传说是什么呢？从前有上两个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两个大的传道人，一个叫 D.L. Moody， 一个叫一个是弟兄会的叫 Nelson Darby 啊 ，John Nelson Darby。那他们在英国见了面，两个人呢很希望能够合作，那谈得很好，最后讲起救恩的问题啊，这个 John Darby 就问Moody， Moody 弟兄，你看人得救是什么呢？是为什么呢？怎么得救的呢？他说 whosoever will， 任何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喝，这是启示录里面回答的。那第二目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他看很多大的布道大会的时候，当然希望人觉知，自由的觉知，举手然后说啊，收成了啊，今天这么多人信耶稣了。那 Darby 就不赞成， Darby 说 not by the will。这个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人得救呢，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这个英文里面更妙了 ，not by the will， 不是靠人的意志。那问题两人就一拍就两散了，两人不能合作了啊，因为 Darby 相信神的拣选，那但是呢 ，Moody 呢相信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决定自己要信主还是不信主。那其实这些争辩呢，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就不是很。变成不是很重要。当你明白圣经的思想，为什么使徒们用拣选的字，它有它特别的用意，特别它的想法，并不是要造成我们神学上一些困难。所以呢，我昨天读完圣经以后，就开始想有了简单的方法啊。所以今天大家不要怕会待在圈子里转不出来，我相信一定不会，因为我不想那方向讲。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拣选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的新约里面的用法，很快我会带过去，大家不要担心，我不会读太多圣经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新约提到拣选的字出现40几次啊，因为刚才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一下子3-4次就出来了啊，所以都算在里面。那这里的字呢，大多数有80%了，75%、80%是用在个人身上或者个别的人身上。怎么说呢？比如说圣经里提到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的，马太福音第12章18节，还有路加福音9章35节，还有23章35节，当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面的时候，神特别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马太福音说这是神所拣选，以赛亚书里面42章就提到，第一节就提到，这是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所以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是神拣选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绝对不会否认耶稣是神拣选的，也不会说耶稣自由意志所以去做了这事情，不是这个问题，不在这里。因为他是个别蒙拣选，神拣选就是拣选了，一点都没有问题。这个点，这些经文绝对不会引起神学上的争论。那还有呢，耶稣拣选12门徒也是明明说，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啊。而且在约翰福音6章20节里就提到这些事情，在13章里又说，我不是拣选12个人呢，为什么有一个人是灭亡之子呢？他也提出这些问题啊。还有15章16节，当他讲到葡萄树所讲的，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拣选我们，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果子更多。所以12个门徒都是主所拣选的。当然，耶稣基督整夜上山祷告神，最后来拣选12个门徒。 我们从这里看见，不是他一开始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选哪十二个人做门徒，不是的，是好像是临时选择的。当他彻夜祷告神的时候，在那里摔跤，弄清楚到底神的旨意，这个人那个人是不是神所拣选做使徒的啊？当然，选择使徒当时已经有些都是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神耶稣基督为什么拣选他呢？当然，我以后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可以看见一点端倪，一点影子。好，所以不仅耶稣基督是个人是蒙拣选的，十二个使徒都是蒙神拣选的，蒙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他亲自拣选的。然后呢？等到事情过到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看见使徒们也拣选人了，是不是？前面第一章就说到他这个写信给提亚菲罗，特别提到是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日子就把工作交给使徒。到了第一章快要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因为他们有一个犹大已经出卖了耶稣，他已经不在了，所以他们想要选第十二个人，他们拣选他们，并且祷告是拣选，求你拣选，求你指明你所拣选的人，有两个人啊，在候选人选一个，二选一，总选得上一个。所以这个使徒们也做拣选的工作，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还有六章五节的时候讲到什么呢？当教会发生难处的时候，为了饮食的问题，为了饭食的问题，引起有人被忽略的时候，他们也说我们要拣选几个人，拣选了七个执事，拣选了斯蒂凡，拣选了菲利，还有其他五个人，拣选了一共拣选了七个人来做执事。所以拣选这个字是很普通的意思，就是选择啊 ，ecclesia ecclesiae 这个字啊，就是讲到选择的意思。那这个也是以后我们英文里面出现 elect。这个字的根源啊，有些时候中文翻作chosen拣选是一样的意思，没有什么不同啊。有些比较听起来看比较有学问，就是 the elect 啊，神的选民。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固定翻作神的选民，不是选择，不是拣选，神的选民啊。那当然到二十五到这个使徒行传后面说，当他们派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给了他们奉献款之后啊，接济耶路撒冷的穷人，他们需要回报，就差遣了要拣选几个人陪保罗去回到各地去啊。还有他们来的时候讨论什么事情呢？讨论外邦人得救需不需要先经过受割礼之道手续。当他们开了会议，使徒行传十五章以后，他们又选择两个人，就是保罗和选择的希拉啊，还有就跟陪着保罗一起去回报这些事情的时候啊，犹大和希拉他们两个是弟兄们中间选出来派他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看见选特定的人做特定的事情啊，这个是使徒行传十章十五章都说了的。还有呢，前面讲到说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拣选的人，他所拣选的人不止十二个使徒向他们显现啊，这不止十二个使徒了，有五百多个人是神所拣选，为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叫他们被选择做这份工作的特别的人做特别的事情。那还有保罗蒙召啊，保罗信主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一共记了三次，有两次特别提到神拣选保罗，叫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个字很简单，用在个人身上一点疑问都没有，我们就知道神拣选，绝对是神拣选啊，绝对不是人自己自动请缨的，不是的，都是拣选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字如果只用在使徒行传 in passing 在交代事情的时候，一点困难都没有啊，也一点困难一点问题都没有。开始讲到神拣选人的时候，救恩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开始要考虑的了。那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啊，就提到一个问题，彼得就说：“你们知道，这个拣选外邦人啊，不是拣选神拣选我们的祖宗。”注意到这件事情，彼得特别提他拣选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想想，亚伯拉罕是不是单个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人也没有问题？神拣选亚伯拉罕，因为在加勒底的乌尔，所有人拜偶像，只有一个人神选中了，选了亚伯拉罕出来，带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让他成为多国的父亲啊，高大的父亲啊，众国之父啊，亚伯拉罕，并且改名给他，从亚伯兰改到亚伯拉罕啊，多国的父，变高大的父亲，变多国的父亲，因为国度由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这我们都知道。而且从亚伯拉罕呢，关键就在这里，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相信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已经蒙召了。啊，当然以后更加显明了，因为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呢生雅各和以扫，对不对？雅各和以扫，特别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提到了，神拣选雅各，弃绝了以扫，没有拣选以扫。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当然，这里特别讲的是什么呢？讲的神有绝对的权柄，神喜欢选谁就选谁，喜欢怜悯谁就怜悯谁。这里也顺便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讲到法老的问题，神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是吧？这是我们知道的。法老神不恩待他，没有怜悯他，所以他就变得可灭绝的器皿。但是以色列人呢，蒙神拣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出现一个观念，叫做以色列人全体蒙拣选。注意啊，全体蒙拣选，以色列人称作神的选民，全体蒙拣选，这是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问题。从一个人，我们推展到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都是蒙拣选的，蒙拣选的，一点困难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可以顺着过去。那所以有可能，我虽然我讲到大不多是用在个人蒙拣选，可是呢，也可能讲到团体蒙拣选，啊，罗马书十一章值得读一读，我们稍微看一看，因为不会好好，不会仔细的讲，就稍微看一看就行了，啊，十一章讲什么呢？他说呢，啊，他说如今也是这样，啊，前面说哈，这个第十一章说啊，这样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神第二节，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啊！你们岂不知道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呢？等等等等，好，这里啊到了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我们知道这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留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到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啊。那么跳过去到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励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何况他们的恩典呢？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这里就看见以色列人因为弃绝神，注意啊，选民啊，都蒙拣选的，可是因为他们拒绝缘故，成了顽梗不化的，结果福音就转向外邦啊。这里叫做恩典的余数，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里还是回到这个拣选这个字本身，当神拣选人的时候啊，是个别的拣选啊，但是我们也看见，因为一个人蒙拣选，他的后裔亚伯拉罕还有雅各的后裔都是成了蒙拣选的。好，就是我们要需要稍微读一读的。到二十八节，这保罗就下了给以色列人的问题下了个结论，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因为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这个呢，他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弟兄姊妹们，这里你要开始明白保罗的思想。保罗不是不了解以后我们在神学上发生的问题，既然是神的拣选，怎么会有人没有得救呢？啊，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放在这里慢慢再研究啊。可是保罗没有提出来，没有提这个问题，他的思想里面没有困难，因为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从神的拣选的角度来讲的。那么最后一个讲到教会的问题了，教会里面耶稣或者说基督徒蒙拣选有经文的，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特别提到蒙拣选的鲁弗，当然我们知道不是鲁弗一个人蒙拣选，是吧？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节，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彼得后书一章十节，约翰二书第一节和十三节，都讲到蒙拣选的教会，讲到教会是蒙拣选的，讲到我们基督徒是蒙拣选的。那如果只有这些问题，就不会构成今天神学上讨论，而且拣选这个字也是非常普通的用法， 就好像我们今天去买东西选择东西，我们有主权选择东西，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啊，我可以选择红颜色的，可以选择黄颜色的衣服，我自己选，可以有绝对的主权拣选。如果光是用在这些日常的事情上面，或者说我们从圣经看用在个人身上，神有拣选，只有权选择，绝对没有问题，也不会产生争论。但是今天为什么会产生争论呢？因为我们把这个字扩大了，就是说神拣选的是不是神没有拣选就不会得救，这是我们的问题啊！待会我再说这个问题本身有毛病的啊。所以剩下来这些经文，我说四十几次读完以后，剩下来的经文跟拣选的真理，所谓神学上讨论有关系的也不过就是这几处啊，我就举出来，我把它刚才已经读了一些了啊，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十一章五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还有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不过八九处，十处圣经而已，没有太多。那么拣选为什么会成为圣经神学上争论的命题呢？因为人的理性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我们只是晓得非黑即白，但是很多时候在神看来不是非黑即白，因为还有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思想有困难，不能够改变所有的情形，所以人的理性有诸多的限制，我们想不到的问题。神怎么可能道成肉身呢？我们就想不清楚，本来就想不清楚，他怎么可以借着童女怀孕生子呢？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的。所以神的智慧比人强。那前两天我跟人谈说，从前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因为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他们天主教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玛利亚童女无原罪论。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如果他从玛利亚生的，如果玛利亚也是个罪人，那么耶稣基督的肉身是不是有罪呢？变成一个大的问题了。我说从前这个问题讨论神学上讨论几十个世纪，现在一看根本不需要讨论。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什么今天借腹生子代孕的事情。神不是说借着他跟玛利亚发生了关系，圣经上不这样讲的，圣灵他从圣灵怀孕并不是怎么样的情形，他还是个处女。怎么样今天我们可以明白呢？其实神很简单，就把一个胎卵已经有生命的这个受精的，不要说受精不受精的，就是耶稣基督生命，他已经完整的生命，不需要经过男女交合，那个生命已经可以了，放在玛利亚腹中就可以了，所以跟玛利亚肉身完全没有关系。从前我们智慧不能明白这件事情，想不清楚怎么可以同意怀孕生子，现在看很简单，很简单，只要借他的腹腔，借他的子宫一用就可以了，把生命，把耶稣基督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所以根本扯不上童女怀孕，根本扯不上玛利亚是个无原罪，无原罪有原罪无原罪没有关系，根本这个生命并非受造的生命，不是从玛利亚来的，跟玛利亚其实没有关系。跟神有关系，他成为神的儿子，但是他取了人的形象，借着玛利亚的身体给了他一个人的形象。像这种事情我们不能想象，所以我们争论不休，很多事情我们根本不能明白，耶稣基督怎么会又是真神又是真人，到底是人跟神两个调和在一起呢，还是完全真神完全真人，讨论的够多了。同样拣选为什么，拣选和人的意志为什么会有冲突，因为我们的理智不能明白，我们的理性不够明白这件事情。还有呢，一个再简单一点说吧，即便我们推理对的吧，那当中当然考虑到啊，神的绝对自由，神的意志超过人的意志，这点没有问题的。那但是人是不是自由的呢？这个问题又来了，很多麻烦。但是有一个我常常讲的问题，就是神是不是预定人沉沦呢？神没有预定人沉沦，是预定人得救。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沉沦呢？那么这是神的预知，预知和预定并不是两件完全相同的事情，但是因为神无所不知，神不能不知道什么人会得救不会得救，我们不知道，神绝对知道，而且已经知道最后的结局，所以很多人还是功亏一篑。为什么这样情形？所以神的预知变成了在人看来变成预定，那他神没有预定他得救吗？所以以前有一个我听见人祷告 在开福音聚会的时候，这个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都信主了。所以他一看这话呢，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求你在所预定的人数之外再加一点吧。这怎么祷告的呢？他读了《使徒行传》说，因为神预定是保罗在那传福音说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这个是很简单的神数，对不对？他一看不行啊。不如再加一些，神啊，在你预定的数目之外再加一些吧。你想这个祷告合不合理啊？这个祷告问题在哪里啊？就着他的爱心来讲非常好，是吧？你预定这么再加几个吧，好，本来这公共汽车只能塞56个人，拼命塞几个，塞到80个人吧，也可以嘛，对不对？我们在台湾中间可以这样子的，公共汽车大家挤呀、啊其实上这个地下地铁也是这样的，大家挤就是了啊，没有规定一定多少人，不是这回事。不是这回事，所以我们人的理性啊有问题，所以对于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没有法子分辨。还有一件事情，神有意不让人知道，神有意他的智慧能够使我们不知道，在我们路没有走到终点以前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人他最后信主，当然另外一个说法，因为问题来了，就是说人得救了会不会再失落啊？已经信了会不会有一天又不信了？那当然这又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也是关于神的拣选跟人的意志的问题。这些事情呢，凡此种种太多太多，我今天一点都不想把大家卷在这个里面。那么为什么要有拣选的真理呢？我取了一个新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看。从旧恩的角度看，从圣经的角度看，不跟你搞神学。大家知道神学跟圣经不一样啊。什么叫神学？什么叫圣经？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的话语，我们已经讲过了，神说话的神，神是说话的神，所以结果有了圣经。什么叫神学呢？神学很清楚 theology 意思就是说它这个逻辑的方式，用人的思维，用人的思想，用人的理性来明白属神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学你不晓得，他已经自己设了一个限制，就是凡在我的理性里面我不能明白的，我的讨论就无效，只有我的理性能通过的，我能明白的，所以我就能够研究道理，圣经为什么这样说，背后什么意思。这个是系统神学一个特点，是理性的思考。但是圣经神学很简单，神这样说就是这样，懂不懂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有限制没有关系，可是圣经这样说的。所以圣经如果不熟，我以前也告诉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三件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你不要去读神学。第一个，你圣经不熟的人千万不要读神学，你一去读神学把你搞得七荤八素。加尔文这样讲，这个谁谁谁这样讲，谁谁谁这样讲，约翰卫斯理又讲，你还没有学会已经糊涂了。第二，我说过，你在教会里没有侍奉的人，不要去做，不要去学，因为你以为去学了一些知识，回来只会数数点点，只会指点别人，只会东指指西指指，看哪个地方不合适，这个不要去。第三种人呢，你不肯思考的人，不肯慎思明辨的人，读神学越读危害越大。我还是这样说，我读神学读完了，可以说。也花了不少的功夫，但是我还是觉得当初这样三个看法还是对的。换句话说，读神学一定要怎么样？你圣经要熟。第二个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整理你的思想。第三个，你一定要慎思明辨。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呢，从圣经的角度，从圣经神学的角度，不从系统神学角度讲，怎么看拣选的问题，避开神学的纠缠。我就从我们刚才读的那几节经文里面归纳了一些，神的拣选说明神对于救恩的整体计划，神的拣选说明神对于整个人类的结局跟人类堕落之后的拯救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弟兄姊妹们，这个完整的计划神学里面没有谈论，圣经里告诉你的。圣经里面告诉你什么？以弗所告诉我们，神早就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要拯救人，这是他的计划。如果神没有计划，他不会拣选，不可能。今天我们过去一久，几个弟兄姊妹，几个年轻人学都市计划的， 你不可能在没有整个都市计划蓝图以前先去施工就开始了，开了工再说，反正到时候一定要造马路的，一定要造什么的。我就见过，哈哈，某个地方我国家一条很大很大的马路嘣一下子没有了，为什么？这里有高官住的，不可以开路，车子不可以经过啊。以前上海这样的，我经过，没有计划。当你没有计划的时候，你的拣选不成立。所以神的拣选，拣选人归在他自己的名下，是因为他有完整救恩的计划。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回头看看好不好？来，第一章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三到十二节。他说什么？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救恩的方向。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因为要叫我们成为些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就按着他所喜悦的，又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这里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事情，神的计划里面包含他对人的爱，对人最终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叫他们成为圣洁，在他面前无有瑕疵，然后按照他一直说预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段经文里面已经很详细的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救恩有个整体的计划。如果他没有计划，他就不可能拣选的工作。而拣选呢，是神因着计划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到的时候，而且他把这个计划先隐藏起来。大家要注意到，在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哥罗西书里面同样也说了，在时候没有满足以前，神救恩的计划没有给外邦人知道。以弗所书也说没有给外邦人知道，虽然对于犹太人是拣选他们整个民族归他自己，但是对于人类的救恩计划一直要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开始给人显明。神很有耐心，他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只用暗示的方法，只用预表的方法叫人知道，预备牛羊，预备祭牲，到了耶稣基督来，真正的祭物来了，他的旨意显明，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要借着福音传扬的时候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死为什么能赦免我们的罪，整个的计划才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面传福音，用一个东西叫做 Campus Crusade 出的，叫做 Spiritual Law, Four Spiritual Law。当然这些人是花了一点脑筋思想怎么把福音最简单的方法陈述出来。第一条他就说，神为人预备了美好的计划。他怎么能说这个话？神为人预备了美好的计划。弟兄姊妹们，如果神没有为人预备美好的计划，我们每个人都在世上摸索摸索摸索摸索，要为我们自己生命定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小时候做文章励志励志，这个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明白神的计划以后我们就只能做一样事情，只能做传道，不是，还是可以做你的工程师，还是可以做你的气管，还可以做你什么都可以，但是神在你所拣选的工作里面有你有他给你的旨意和计划。所以只有在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找到我们信主之后，才会实现我们一生的计划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然后也可以到最后年纪大的时候像保罗一样说，我所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已经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啊，等等，所打的仗已经打完了。所以这些事情是因为一个人明白并且他跟神的旨意接轨了。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立刻知道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做什么，尤其我们信主的时候刚刚开始可能模模糊糊的，可能模模糊糊，而一步一步引导，慢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有些人清楚的早很好，有些人到很晚才清楚也好，但是不会有一个人糊里糊涂，就是糊里糊涂他也是一直走在神的路上也就可以了，到最后会显明神给他的旨意。刚才讲了吗？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嘛，预备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已经清楚了，这是一定的了。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神的拣选这个真理告诉我们，神是有计划的神，他有救恩的计划，并且这个救恩跟我们有关，所以到的时候就一步一步的显明，所以他拣选我们来到他旨意中间，拣选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拣选我们在他基督耶稣里面啊，拣选耶稣基督在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你看讲到创立世界以前，因为我们的思想只能到创立世界，在创立世界以前绝对搞不清楚，所以保罗讲得很简单，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第一点，讲到拣选的目的，讲到拣选的意义。第二个，神的拣选说明他绝对的主权，还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还有罗马书十一章 九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刚才我们也说过了，神可以拣选雅各，可以拣选以扫，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但是神已经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是谁啊？以扫是头生的，雅各是第二个生的。那妙就妙在这里呢，你知道雅各想要第一个生出来，雅各想要第一个生出来，所以呢就先把个手伸出来，过了一会又顶回，又给大概以扫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出来的时候先绑了一个线，以后绑了一个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他，你为什么先出来呢？结果没有先出来。但这个呢，就是说明神的计划是以扫雅各，以扫是长子，雅各是次子，可是将来大的服侍小的，神已经定了，早就明白了，可是人不明白，所以人会努力的争取，努力的什么？神有绝对主权。拣选这件事情来讲，说明神的绝对主权，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啊，尤其讲的最清楚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当耶稣基督讲完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一段呢，其实对使徒们讲，也许我相信也是对我们所有人讲的。因为在那里讲到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是他身上的肢体啊。他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要连在树上面。然后耶稣说了，是我选择的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然后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果子更多。所以神的拣选，神的绝对的权柄，为什么选这个十二使徒？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神说我拣选的，耶稣说我拣选的，所以在拣选这件上面真理上面表明了谁是主人，谁是主人，做决定的人，拣选的人是主人，啊，你不会叫一个仆人替你拣选，重要的事情一定你自己拣选，自己挑，啊，你做总统了，要挑选各个的内阁大臣、内阁阁员，都是你自己选的，别人不能替你选，因为你是主人，你有权，这个权柄是给你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就特别表明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的目的呢，不是叫我们受刑，不是叫我们害怕，不是叫我们毁灭，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得荣耀、得的恩典、得的拯救。那当然从这个地方也说明神的拣选表明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以弗所书二章四节就特别讲的，我们怎么会蒙拣选的呢？在他爱子里面得蒙过犯得以赦免，这还是根据第一章来的。所以虽然第二章没有提到拣选两个字的明显的用到拣选两个字，但他上面所讲的情形，因为第一章讲的神拣选我们啊，在基督耶稣里从创世以来拣选我们，所以呢就讲了我们从前虽然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是在他们中间跟放纵肉体的情欲啊，随着肉体所喜好去行。但是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什么意思啊？当然神所看见整个信主的人，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这些也就复活了。然后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今天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讲的恩典，以为得救就是恩典了，可是保罗讲的恩典是整个一册子的恩典给你，丰丰富的恩典都要给你倾倒在你身上，不是仅仅得救而已啊！神的恩典不是光是叫我们将来罪得赦免，将来不被审判，今天就有恩典。我们那天读罗马书读到第五章说什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然后保罗加了一句，就是在患难中间也欢欢喜喜的，因为保罗当时是在患难中间，他说就是在患难中间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是真的事情。因为神的恩典大的一个地步，不是光光叫你免于死亡而已，今天就有恩典，今天就有保护，今天就有保障，今天就有他的同在，今天给你满足一切的需要。
啊，我们那天在讲说啊，可以讲讲例子见证吧，怎么样叫做这个欢欢喜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我说特别宝哥已经讲了嘛，如果没有患难，你不会显出欢欢喜喜，不会觉得特别什么，有什么特别，你每天都平顺的时候，你不觉得神恩典扶持你。可是有些人当遇见难处就垮掉了，基督徒不应该也不会，因为神恩典扶持你，使你保守，叫你有力量。所以这个是说明神的拣选，特别说到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当然这一串我就把它都归在一起的，归在一类的，恩典、怜悯、慈爱都是这样子啊，神的同在。所以这里呢，我们刚才也读了经文，罗马书上8:33，这里也很好，这段经文也应该刚才我应该给大家读一下，我们现在补充读一读好了。这段罗马书8啊，这个是以前我们有一年金子民最喜欢这些经文，因为他的确很深刻的了解。说什么呢？啊，8:33啊，其实我们从31读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啊，前面讲的什么？因为前面说呢，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我们也顺便读一下了哈。这个，鉴察人心的27开始，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这是恩典。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刚才我们说过，神拯救我们的整体目的，罗马书八章也是说到了，要叫我们一路的上去，一路的跟上去，一路跟上去，要叫我们得的荣耀，称为义又得的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哦，这句话很大，这个是诗篇里面的话啊，保罗引用，不过中文圣经里没有扣，其实啊，保罗就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注意33，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的恩典，我们蒙的恩典，今天耶稣基督还在替我们祈求。我们的软弱神知道，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也是诗篇上的话。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底下说，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不能再怎么形容，他用了一连串的字，尽量好像我们听起来也觉得有点堆砌，最许多他想得到的东西都放在你的面前啊，没有一样这样的能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是神的拣选，让神所拣选的人有谁能控告他们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神的拣选，讲到他的慈爱，讲到他的恩典，讲到他的能力，讲到他一切的怜悯，讲到他在我们身上做多少事情。这是第三点。第一点什么？神的拣选说明神对于救恩整体的计划。第二点说什么？神的拣选说明他绝对的主权。第三什么？神的拣选说明神的恩典、慈爱、怜悯。第四，神的拣选说明神无比的智慧。神的拣选说明神无比的智慧，要从几方面来了解。第一个，哥林多前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当保罗跟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保罗就讲到他在他们中间呢，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传福音啊，不是用着人的智慧，啊，他说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说这世界这个世界的文士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他说什么世人 既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用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
保罗的话颠颠倒倒，反反复复，他在讲什么？他说：“你们说愚拙的道理，说十字架哪有这样救法？他自己都不能救自己，他不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在底下围观说：‘你说神的儿子可以救自己吗？你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你吧。’还没有等到复活，他们说：‘你都可以下来，我们就信你。’他们说：‘哦，了不起，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还能下来？’那大家想想，在十字架上能不能下来？怎么可能下来？”你如果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啊。那耶稣基督有没有受击？有没有激将法中计了？就真的下来了。哎，我告诉你，如果真的下来，这些都倒在地上，不知道怎么办好。哪有这么厉害的人呢？啊 ，Superman！ 耶稣基督在软弱的时候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格林多后书十三章讲的，他的软弱被交给人，所以神的智慧我们想不通的。他偏偏选个方法用。十字架的方法来完成救恩，他在那里毫无能力，毫无动弹，不能做什么事情，就是挂在那里身悬木下。神这么笨吗？因为人不知道有复活，以为能够免死就证明你的大能。神说：“嗨嗨，等一下，我给你看，虽然死了还要复活，这个才是大能。”人不能明白，当然复活他也不信，因为复活耶稣基督最后升天了，当时的目击者都看见，以后再看不见了。但是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世人不认识神，他叫世界上的人智慧的变为愚拙。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要叫这世上智慧变成愚拙吗？”如果我们人去想救恩，绝对不会想到神的儿子，神拣选的人，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绝对想不到。连保罗，连彼得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要觉得彼得很差劲啊，彼得是他的大弟子啊。当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要上耶路撒冷去，去就去嘛，意思说在耶路撒冷他们要羞辱他，他们要审问他，他们要定他罪，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面。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夫子，万不可如此啊！你怎么会能够让他们把你定十字架的？”彼得哪里懂得呢？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人的智慧有限，彼得可能有同情心，不愿意耶稣受苦，但是说事情必要这样成就，经上是必须应验。这是不能改的。彼得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非常爱耶稣的人，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不说他最聪明吧，好在他没有那么聪明，所以神拣选愚拙的人。彼得看不清楚，不能明白，看不清楚看不明白都不要紧，神这样做了。所以前面讲的话呢很有意思啊，到这说什么？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就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那蒙召的人，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是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底下这段话真好，弟兄们啊，这读的时候我们这样读，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这样听见了。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对啊，可见哈，是根据圣经上说的来可见，不是说哥林多人都是笨笨蛋，不是说都愚拙大笨蛋，而是因为神的话这样说，因为神的智慧这样，所以可见呢，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弟兄姊妹们，读了前面一段，就深深庆幸我们不是那么聪明，我们不是那么尊贵，尊贵到一个地步不能信主。是啊，保罗传福音说，你看特别记载，为什么特别要记载？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信主的尊贵妇女也不少，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容易信主的，他们很尊贵，很了不起的，很有所谓 elite， 了不起精英啊，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啊？
他说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都是讲反面的话，为要废掉那有的。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 have and have not， 有的跟没有的啊。中文里面有的没有的意思不一样，可是英文里讲 have and have not 是指两种人，有些人是有的，有些人什么都没有。他拣选那些无有的 have not， 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一个也不能自夸。你不能说我因为是哈佛毕业的啊，所以我信耶稣了啊，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我因为是大学生，所以我信了耶稣了。他们那些无知小民不会信耶稣的。我是拿了 PhD 的。我跟你说，这些事情正好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在中国复兴的时候，那些以为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小民，乡巴佬，在农村里信主的特别多。当然，他们需要被教导，他们需要有人能够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不是教导他们世上的智慧，而是教导神的智慧。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刚才我们说过什么？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是出于神的，你们自己做不到。神又使他，耶稣基督啊，成为我们的智慧。前面不讲不要智慧吗？不是的，有了耶稣你有智慧。你有了世上的智慧不算，你有了神的智慧，圣经给你的智慧，从耶稣基督来的，使我们成为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弟兄姊妹，神为什么给我们拣选的真理啊？因为说明他无比的智慧。神把我们都放在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自己啊，因为我长得好看，所以我信耶稣了，有这样事吗？啊，因为我很会踢足球，所以我信耶稣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听过这样话没有？没有。因为我会，我今天在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来，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做电机啊厂，什么意思知道吧？做电机匠，我喜欢修理东西。我怎么会想到这件事？不晓得，是因为我喜欢做电机啊厂，所以我信主了吗？绝对不是。什么都不是，神拣选世上软弱的、无有的，为要废掉有的。如果你觉得你很有，不会信耶稣；你觉得当你自己还能救自己的时候，你不需要耶稣。所以神很奇妙的方法，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觉得说，我需要耶稣，这个是特别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做？神拣选的真理说明他有无比的智慧。说明他有无比的智慧。神的拣选也说到人呼召人的目的。刚才我们读到两处啊，我现在换一处经文来读。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啊，彼得前书第二章这一段前呢，大家应该也很熟的了啊，讲到这个啊，讲到得救了，讲到信主了啊，所以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啊，叫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刚刚信主以后呢，还是喝奶一样。圣经还是成一本圣经，还是一样的厨房，但是里面的菜不一样。这里呢都是流质的，刚开始容易懂的，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他说什么呢？最后说，主乃活食。然后说呢，你们来到神面前，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然后说什么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让我们宣扬什么？那时候是个像不是刚，下次我刚才说什么宣扬什么呀？那歌词怎么说？一下背不出来了。要叫我们宣扬那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不算 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话是什么？
彼得借用旧约里面圣殿灵宫讲到今天我们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跟保罗讲的一样，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神所居住的所在，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然前面我们已经读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叫我们成全没有瑕疵，是吧？这里讲到我们被洁净，然后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是为了一个目的。刚才我们读那些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那些拣选，没有一个拣选没有目的的，没有一个拣选没有目的。神拣选耶稣基督有没有目的？有目的，他要来做我们的救主。神拣选使徒，耶稣基督拣选使徒有没有目的？有，要做他同在的见证人，要和他同在，然后呢，宣扬他的事情，啊。使徒拣选人有没有目的啊？有啊，拣选了斯蒂凡，拣选的那七个人做执事来管理饭食。保罗蒙拣选有没有目的？有啊，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特定的人做特定的事，有些人被拣选是送信的，都有目的。那今天我们蒙拣选有没有目的？有。神的拣选说明神在我们身上有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总体的来说，大略的来说，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然后更具体的说，在教会里面成为圣殿，要被建造成为圣殿。我们是活石，有生命的石头。然后我们呢，宣扬神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宣扬耶稣基督。我们是被拣选族类，拣选的族类是要传扬耶稣的。当然，刚才我已经约略提到了。罗马书八章也说到了，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我们蒙召被拣选有忠心，所以一路下来，到最后是什么？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所招来的人啊，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然后说预先定下人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叫你的儿子也荣耀你。神要荣耀你，让你来荣耀神。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救恩的整体计划，也是拣选的目的。不是无所谓的，信了耶稣不是好了，我现在信耶稣了，就等死吧。那刚刚唱的诗歌是前一要是什么？前一次盼望死，今天要盼望主再来。为什么？接我们进入荣耀，我们等候，我们热切等候神的荣耀。这是今天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和神拣选我们的目的。神的拣选，也就是说他的恩典，使人没有夸口的余地。两处读过了。哥林多前书还有以弗所书都读过，不能夸口，因为不是你拣选神，是神拣选你。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夸口，很奇怪的，信了主以后都不会夸口了。很多人喜欢夸口哈，夸其谈。我一个同学，几个同学，这太容易了，他还没解决呢，先告诫容易。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不会夸口。我不需要多说了。有人在打手势，时间该到了。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些真理以后，我刚才说过，除了我们希望没有信主人信耶稣之外，对于基督徒也有帮助。什么？我们也知道怎么避开和人中间谈论到神的拣选，人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第一个，避免半柏拉修主义。这个名词很抱歉我没多解释啊，因为时间不够。什么叫半柏拉修主义？有一个人叫做柏拉修，他呢跟这个谁啊，奥古斯丁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他们有些辩论。柏拉修就相信人呢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得救恩，比如说我需要觉知做个祷告啊，那这些事情呢，柏拉修主义就是人神的救恩需要人来合作才能完成，无论你做多少都要做一点，这个叫半柏拉修主义。 现在我告诉你，因为神的拣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做的，你只是回应神的恩典呼召，你说我愿意得着。神呼召我来吃晚饭，我就来吃晚饭。神呼召我参加王的爱宴，我就来参加王的爱宴。神呼召我来信耶稣，我就信耶稣。这只是你能做的事情，你是被动的，主动的回应神的呼召。还有，你要认识人理性的极限。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刚才我没有一点点跟你讲理性，只是说神的拣选有什么意义？神的拣选有什么意义？让你知道神的拣选是救恩中间必须的一部分。必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走出逻辑的陷坑。刚才我已经说到了，因为我们理性有限制，而且神的预知和预定我们没有法子分辨。最重要的，神的拣选并不拒绝人选择相信他。我再说一遍哈，神的拣选并不拒绝人选择相信他，我特别把人选择相信他放在里面。神的拣选不拒绝人选择相信他，这是你避免和人辩论的问题原因。好了，现在我们下去前面听了这篇信息什么呢？头一件事情，我要知道有些是不该问的问题，有些是不该问的问题。刚才我说了，没有蒙拣选人会不会得救？你在说什么？什么叫没有蒙拣选？没有蒙拣选就是他不会得救。那没有蒙拣选人怎么会得救？我不是说神有没有拒绝他，我没有讲哦。我再说一遍，不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矛盾的，自身命题有问题啊！没有神没有拣选人会不会得救？误打误撞进来的会不会有？神没有拣选的人，按照定义就没有得救啊，就不会得救的。那怎么会得救呢？但是更多人反过来问。蒙拣选的人会不会不得救？你说蒙拣选会不会不得救？同样是错误的命题。既然是蒙拣选，他怎么会不得救？神拣选他，只是你我不知道谁拣选谁，神拣选了谁，神拣选没有拣选谁。不像那天大卫在案例的时候，他说神没有拣选他，他没有拣选他，因为那几个都不是。可是我们不知道神有没有拣选某某人，拣选某某人。大家知道有首诗歌《九十九只羊》，什么 Stephen Cuffney 写的诗歌，他是为了纪念他哥哥，他哥哥真的荒唐，流浪在外，像十五约翰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一样。他一直为他哥哥祷告，一直为他哥哥祷告。消息传来，他的哥哥有一天倒在路上，倒在阴沟里面 ，gutter 死掉了。他心里非常难过，他去祷告主。人给他话说，我所拣选的一个也没有失落。弟兄姊妹，什么意思？有没有给他答案？其实给了，但是还是没有给，因为没有明显说你哥哥得救了。但是神的话说，我拣选一个也没有失落，因为已经拣选了，神拯救到底。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难处是在这里。拣选的真理啊，是鼓励你相信。啊，温池峰，被选上了 ，Google 选了他，对不对？你说他高不高兴？一定高兴，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对拣选那么害怕呢？神如果已经拣选了你，你如果相信，就证明神已经拣选了你，真的拣选了你，对不对？所以有人说拣选的真理会拦阻人信耶稣，这正好相反的，你要这个是一把两刃的剑呢，你怎么用法呀？拣选真理，如果你讲的对了，神已经拣选了你，你等到信了耶稣，你就证明神拣选了你，没有错，有错吗？所以鼓励人信耶稣啊。因为反过来的问题，我跟你讲，拒绝救恩的人都是相信神没有拣选他，那他有没有拣选？他拒绝了救恩，就表示他相信，还不说有没有相信有没有拣选他，相信神没有拣选他。所以有人讲的不错，那些下地狱的人都是决定自己要去的。我简单讲啊，不信耶稣就信下地狱，我不这个意思哈。但是那些拒绝救恩的人，就是证明自己相信，自己给自己证明，不是我说的哈。因为保罗在跟犹太人谈福音的时候，到了罗马最后几谈福音的时候， 他到了三馆那里跟那些贱人见了面，跟他们辩论很多。保罗用了以赛亚书，他们意见不合，一拍两散。保罗说了一句话：你们自己断定不配得永生。你自己拒绝，就是表明你断定你不配得永生。这句话在犹太人讲更真实。为什么？刚才我们说过了，犹太人是蒙恩拣选的，但是你顽梗不化，你就不配得永生。好了，拜拜，你拜拜就拜拜。所以保罗怎么讲？按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余的余数。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件事情：神没有说哪一个人、哪个人、哪个人得救，也没有说预定这次轮船只能坐那么多人。他说什么？犹太人没有要的，所以有多的出来。今天外邦人会信耶稣，因为犹太人有几分是梗着心的，顽梗不化的。所以今天经文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讲到拣选的话，我们是拣选恩典的余数，是恩典的余数，不是讲拣选哈，是恩典的余数，还有多的，我们可以信耶稣了。这是第一代传福音的时候使徒们所说的话。还有一件事情，同样的，预定的拣选的真理，神的拣选教导我们要积极努力的传福音。因为当你不努力传福音的时候，就预定，就是证明说你相信神没有拣选他。你不传福音，就等于你心里说神没有要他。我再讲一遍哦，对于信徒的人讲，拣选的真理教导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如果你不传福音，你就是说神没有拣选他。这是一把两刃的利剑啊，不能说只说因为神拣选，那我就在家里等着好了，他会得救的，反正他会得救的。不是，如果你不传福音，就表示你认为神没有拣选他，很严重的，很可怕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传福音。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最麻烦的，我们不是中国人了，不一定中国人了，传福音最麻烦。看看啊，她是个女的，我不会传福音，我不会跟女人传福音。好了，不传了。看着来个年轻人，哎呀，这些年轻人小青年，他话我就不懂了，不传福音。来个老人，哎呀，他已经行将就木，算了吧，又不传福音。来了外国人，我英文不行，又不传福音。你七教八顾还剩下几个？你相信神没有拣选他，所以你不传福音，你还心安理得。不是这样子的，七折八扣。我们传福音呢，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随走随传，宣告说天国近了。你说我不会传福音，传了再说，我圣经不熟，传了再说。圣经不熟，你至少背十六节圣经吧，像我刚开始传福音一样，背的十六节圣经。好了，装备好了。哎，我那时候认为十六节圣经你装备好了可以去上传福音了，我胆子大了还去传福音。在学校里面每天花一个钟头传福音，那个暑假我传了九个月，不是暑假，反正不是三个多月，多少时间呢？四十几个礼拜，哦，是九个月，就四十多个礼拜，三十几个人得救，一个礼拜才不带一个人信主。我不知道不能传福音，我不知道，我知道不懂，懂得不多，我不知道我神学不行，我不知道我太多知识不知道了。信主没多久，四年还五年，你如果不传福音，就是你说神没有拣选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还是告诉各位，我们没有来讨论、来研究拣选的真理跟人的自由意志有没有困难，我只是说必须有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真理是颠扑不破的，不能不说神的拣选。我跟你说什么理由啊？刚才讲了六个理由。神的拣选说明我们神有完整救恩的计划，神的拣选说明神绝对主权，神的拣选说明神的恩典慈爱怜悯，神的拣选说明神无比的智慧，神的拣选说明神呼召人的目的，神的拣选使人没有夸口的余地。让我们祷告。